裴元庆轻舒原背，砰的一把把赤壁保康王的战带给抓住，往怀中一拉，你给我过来吧，那个赤壁保康王也喝出去了，两个手抓住马的撇过梁，往下一弓腰，我就不过去。两方面这一赠，没想到裴元庆用力过猛，咔哇的一声把战带给抓断了，保康王这才得了活命，拨马是抹头就跑。裴元庆有心追他，但是大梁国的军队往上一闯，又是一场的混战，赤壁保康王这才得了活命啊！一直跑到天光见亮，对面发现一支军兵，吓得他好像没在马上掉下去，仔细一看，正是大帅左车轮。收集残兵败将啊，左车轮在马鞍桥上直叫唤，王家千岁快跑吧，整个的连营都叫汤兵给破了，我们现在是腹背受敌。保康王闻听仰天长叹，想不到孤花费数年的心血化为一旦，有何面目回九鼎圣京城面见父老。说着话把宝剑拉出来，这要抹脖子，被左车轮一把拦住。哎呀千岁，何必如此呢，兵家胜败之长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容咱们回到京城，调动三川六国的军队，重新跟汤兵决战。保康王点点头，检点残兵败将，也就是几千人马，回到圣京城不提。咱们单表两军阵。天光一见亮，正东方面，程咬金带着罗通、秦怀玉，领着汤兵也杀进来了。西北方向，鼓号喧天，尉迟恭带着儿子尉迟宝林也杀到了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尉迟恭奉了唐王的旨意，跟儿子尉迟宝林押送着妻子梅氏的灵柩回奔朔州。到家里刚入土之后，就听见前敌起了变化。尉迟恭一打听说唐王被困沙堰岭，急得他火冒三尺啊！在家也就待了三天，领着儿子尉迟宝林到白狼关，见王军可借了精兵一万，杀奔沙堰岭。等他到这块，裴元庆也赶到了，三路的人马会合，大破大梁国的军队，杀进沙堰岭，救了二主唐王李世民呐。就这些天把李世民给困的，一粒粮食都没有，全指着杀马肉活着。唐兵30万，损失了将近一半了。正在这时候救兵到了，李世民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啊？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李世民传旨全军祝贺，众将纷纷报功啊。这头一个最有功劳的，那得说鲁国公程咬金，要没有他搬兵求救，也没有今天。其他的众将像裴元庆了、罗通、秦怀玉了，每个人都立下战功。李世民心中暗自思想，铁燕寿啊铁燕寿，我与你何冤何仇，无端秦兵犯我大唐边界，杀我人口，掳我牲畜，夺我土地，又把孤困在沙堰岭，几乎全军覆没，此仇不共戴天，是非报不可。兵书上有那么句话，兵贵乎神速，唐兵在沙堰岭休整了半个月，然后李世民传旨开始西征，兵分五路，浩浩荡荡，足有百万， 杀奔九鼎圣京城。路上无话呀，这一天杀到圣京城的东门外，李世民传旨大军安营下寨。第二天平民开始进攻，决定一鼓作气把圣京拿下来，但是没做到啊，这座城啊被人家守的好像铜墙铁壁。连日来赤壁保康王调动城中的百姓巩固城防，加高加厚，外面三道护城河，每一道宽了下都有50丈，又深又宽，密布鹿角，城头上多多的准备灰瓶炮子、古木雷石，四城角还架起了火炮。唐兵连攻数日不下，损伤惨重，李世民心里十分的着急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眨眼之间就过去了3个多月，大军是一步也未进，李世民心中十分烦躁。这一天晚上夜许黄罗保障，伏击耳卧，李世民打一盹睡。这个人要胡思乱想、疲乏过度，就容易做梦。哎呦，这梦做的，一会儿攻进圣京城，一会儿抓住赤壁保康王，一会儿敌兵到了又把他们撵出来了，眼前是刀光剑影啊！又做梦经里头出事儿，吓得李世民惊了一身冷汗，醒过来了啊，就叫这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。摘耳侧听，已经定惊天了。他这一动，外面守夜的太监进来，陛下您用什么？你去看一看，今夜晚间谁查营巡寨？遵旨。时间不大，太监回来了，回主公，今夜晚间鲁明星、鲁明月、党事人、党事杰4人巡营，让他们来见我。遵旨。时间不大，又听假叶子所响，4个人进来，参见陛下。免礼。姑方才做了一梦，好像京中有不祥之兆，姑打算领兵撤退，四卿你看如何呢？鲁明星赶紧行礼，哎呀，陛下不可，你想大唐军兵劳师远征，现在大梁国平灭就在眼前呢，假如主公半途而废，大梁国必像杂草丛生一样，那时候后祸无穷啊，应当耐等天时，我想早晚必破大梁国，您看如何？哎，卿家所言极是，正因为劳师远征，黎民涂炭，故早想结束这场战事，可惜天不佑我，就是这一座孤城就拿不下来。这样吧，今夜晚间我睡不着了，劳驾四位卿家，你们随行保驾，我要登高观看，看一看从什么地方能打进这座城池。4个人一听，吓得脑袋嗡嗡直响，陛下不可，你想那左车轮狡猾之徒，赤壁保康王十分强悍，主公万乘之尊，怎可轻入虎穴，此事万万做不得。哎，我又不是去打仗，我们看一看有何不可呢？而且还有你4人保驾。这4人想，不行啊，如果皇上出了事儿，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。要知道李世民那是皇上，金口玉言，说了就得算数。几个人正在为难的时候，就听外面有人喊：“主公，臣愿保驾。”程咬金舔着大肚子进来了，哎，这哥四可见着救星了。老程也睡不着觉，要看看皇上，正好走到御营外头听里边说话。 程咬金这人脑子一热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凡这种事儿他都乐意干。他要不来还挺好，这一来就去把事弄糟了。李世民把他接进金顶黄罗帐，君臣分宾主坐下，李世民就把自个儿的用意一讲，老程捧腹大笑，哈哈哈哈，万岁，这才叫有道的明君，身先士卒嘛，事必亲功。对，马上皇帝，有道的明君都得这么办。放心吧，今夜晚间有微臣保驾，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呀、啊，准保平安无事。咱真要找出个办法能攻破圣京，那得省了多少事。他这么一说，李世民下了决心了，吩咐外面准备亲兵卫队200名，人太多了，他显眼呢，完全是轻骑兵，各带武器在手，保护着苍天子赶奔九鼎山。原来唐营离这城10里地，早已看好地形了，要不怎么叫九鼎圣京城？它三面环山，这山的名字叫九鼎山，就是九个山头，一个山头比一个山头高啊。李世民他们200来人就登上左翼头一个顶，立马在高坡之处拢目光往城中观看。这个地方居高临下看得很真切，借着蒙蒙的月光可以看城中点点的星火，那人影晃动，灯光摇摇，半夜前城里也没休息啊，不是搬石运土就是输送粮食。李世民正在这观看的，哎呦可坏了，就听身边背后马国銮铃所响，李世民狗胆包天，竟敢偷看我的城市，哪一刀哪！这一嗓子好像半悬空中打了个霹雳响，把唐天子吓得在马上一哆嗦，回头观看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大梁国的元帅左车轮。他在哪儿来呢？他保着赤壁保康王回到圣京城之后，一面传令巩固城防，另外传令聚集粮食，摆开与唐兵决战的架势。另外他写了几百封书信，命人骑快马调动3川6国9沟18寨100单8帮的精兵猛将，让他们赶奔圣京城集合。现在援兵有的来了，还有的没来。这些日子左车轮衣不卸甲呀，日夜巡逻，恐怕藤兵趁虚而入。今天事儿也巧了，他正领着一支精兵巡查甲字号的队伍，走到九鼎山2个大顶，与李世民一沟之隔呀，他就发现在月光之下有一行人影串动，正好也顺风，摘耳一听有马铃铛响。左车轮命人去探听探听，这怎么回事？有人向他回报说唐兵偷看城防。左车轮就问呢，什么样的人？说没看清楚，为首一人戴着金冠，披着杏黄色的斗篷，看那样官不小。嗯，左车轮一想，不用问，大概是李世民吧。听说这个家伙每一次身先士卒都在前线呢，如果要真是他，这机会可难得呀。想到这，他命令亲兵卫队摘掉马的威武铃，偷偷就转过2道山沟，就扑到李世民的背后。李世民光顾往城里看，没注意背后，等也听见，人也到眼前了。左车轮一眼就看出李世民来了，哎呦，真是他！前者我在沙堰岭打了败仗，脸上无光， 这回把他逮住，见赤壁保康王，人前显圣，傲礼多尊，就没有别人的了。他往左右看了看，没有那白脸使双锤的，他心更放下了，大吼了一声，白斧子往上就闯。鲁明星、鲁明月一看不好，二人拍马舞大刀，是直奔左丞伦。呆，休伤我主！可知道左将军、右将军在他？抡刀就剁。左丞伦根本没拿他们当回事儿，斧子使了个左右插花，开！啪啪！这小子劲头是真足。现在左丞伦呢，吐血的伤业已身体复原，吃点营养的东西就补过来了。尤其今天晚上这个鸡叉斧子碰到刀上，两把刀就飞了。鲁氏弟兄一看不好，刚要拔佩剑，人家的斧子就到了，刀家伙咔嚓，连着两斧子把鲁氏弟兄劈于马下，二人就死在山坡上。党事人党事杰一看不好，催马摇枪直扑左丞伦，五六个回合，咔咔，两斧子把二人也斩于马下。这阵大梁国的军兵往上一闯，把唐兵给赶散，就剩下程咬金和李世民俩人，把程咬金急得也直叫唤呐，看看左右无人，就得他保驾了。拍马抡斧子到了左丞伦面前，呔，左丞伦呐，你可知道我程咬金的厉害？那左丞伦心里说话，我早知道你，你厉害个屁呀你！今天连你在李世民我一块划拉着，并不搭话，抡斧子直奔程咬金。老程那两下哪行啊，让人家震得膀臂发麻呀，没几个照面就挺不住劲儿。哎呦，这老命要扔这儿，万岁呀，快些救我。李世民一看这多好，我带你保驾，我还得救你啊，强硬着脑瓜皮把杏黄段的斗篷闪掉，咯噔，一伸手在德胜沟摘下定汤刀。那李世民也是马上的皇帝啊，年轻的时候也是暴打前敌，冲锋陷阵，这阵抡刀过来，左丞伦休伤我的爱卿，刀刀斜肩铲背就是一刀。君臣两个人大战左丞伦，七十八个也不是一个折。程咬金一看实在顶不住了，万岁啊，你能在这挺一会儿不？微臣我去搬兵求救了。哪有这么干，他把马头一拨跑了，把个李世民自己扔到山上。李世民一抖了手，哎呦，我的王兄你怎么这么干，咱们君臣应当活在一块死在一块。左丞伦一瞅行了，这回李世民你泪生双翅你也跑不了。汤通李世民，还不写相书交顺表等待何时？李世民一听一阵的冷笑，我头可断岂有写相书之理，糟糕，唰又是一刀。左丞伦看这意思，我非得抓死的不可了。这阵他下得狠手了，左一斧子右一斧子，李世民也不行了，几个照面内的盔歪甲卸，带狼抛松，拨马下山坡就跑。哪里走，李世民人慌失志，他应当往西边跑，连营都在那边，由于心里一着急奔北边下去了，越跑离自己家是越远呢。左丞伦在后头看着真楚，哎，妥了，这回你就钻口袋里头，用斧转金打马的后胯， 他这匹马跟飞了一样，心里有吼叫着，紧紧的赶。李世民怯战怯跑，弓也掉地下，箭也射没了，真是走投无路。哎呀，回不听鲁氏弟兄之言，才有今日之祸呀！这可怎么办？难道孤命丧于此？他紧点马的后胯，这马也慌了，山沟也崩，山石拉子也攀，也不知跑出有多远来。再往对面观瞧，有一座大山拦路，这座山可不太高，能有二十几丈吧，跟镜子面一样，飞也飞不上去。李世民一看是绝路，把马一拨往旁边一闪，旁边正好有个河沟，水溜不太急，听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是从山涧里流下的水，宽度可挺大，能有二十几丈宽。借着月光，李世民也没看真切，这急了眼了，奔这河里就下来了。这马四蹄腾空，嗖，当也落到水里头，李世民更后悔了。什么原因？水道不深，能有一尺，水底下全是淤泥浊沙。前者罗成就倒这个霉了，马旋淤泥河，这个跟这差不多。这马蹄子哭啥呀，旋在里边，连李世民的两条腿就旋在里头去了。哎呀，越往上提马的时间，马折腾的越凶，旋的是越深。按钟表来说，没到一分钟，那泥就到了马肚皮了。多亏这匹马是匹战马，也是久历疆场，把脖往上扬起来，垂死的哀鸣啊。李世民一看，这是身逢绝地，再回头往岸上一瞅，左车轮领着军兵就到了。哎呀，左车轮一瞅，呵，旋泥里了，太好了，弓箭手上，200弓箭手抽弓搭箭，密摆在河边上，来呀，开弓放箭。李世民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听空中有人喊了一声，声音洪亮，好像金钟相仿。呔，主公不必担惊害怕，左车轮休要猖狂撒野，毛家到了。就这一嗓子，把左车轮吓得一哆嗦啊。抬头观瞧，在那二十几丈的悬崖上头飞下一匹马来，这个人也是个机劲儿啊，好像半悬空中掉下来一样，吓得大连国的军兵哇往两旁一闪，这个人马路平川。李世民睁眼睛一看啊，这是谁？发现这个人身高九尺挂零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露，面如岩盆呐、啊，五官英俊，眉宇之间杀气腾腾，头顶亮鹰盔，体挂麒麟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胯下宝马良驹叫银线波龙驹，掌中七宝盘龙戟。就见这个人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，二目一瞪，放出两道寒光来。李世民心想，这是人吗？大概我命不当绝，天赐神人下界了，在河里边喊呢，神人快些保驾。那个人心里头也不好笑，哪来的神情，把掌中大戟扑棱扑棱扑棱颤三颤，摇三摇，是直奔左车轮。左车轮也不认得他是谁，心想你来了，你就是唐将呗， 轮斧就剁。他可不知道这人怎么这么厉害，斧子往下一剁，这人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嘡啷这一声，左车轮就系了飞斧子，崩出有二十几丈远去，比那使双锤的劲儿还大。哎呀，左车轮一抖了手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就见来将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当扑棱这一挤，奔到腹部就扎来了。左车轮拼命往旁边一闪，肚子躲开，大腿没躲开，啊砰，这一下扎就半尺多深去。这个人双臂一摇，吭哧的一下把左车轮子挑于马下，挥手刚要扎，大连国的军兵往上一闯，扑了死命救走左车轮。李世民看见真切，神人也，哎呀，哪方神仙报上名来。